啊，你好，老师，我是想问一下，刚才我说，不能一边上麦一边听，是为什么？我没听清，刚才是。
就像是你吃饭不能看着别人吃，你就能饱啊！就是念咒这个事儿，必须要自己主动的去念，不可以听别人念啊。
我不就是主动去念吗？
主动去念，你说的一边念一边听是什么意思啊？
哦，我就是说，我上座的，就是有时候我在客厅打坐，在客厅打坐吧，孩子看电视，看电视，他不就有那个电视的声音嘛，就一直传在我耳朵当中，但是我手印没撒，那个咒语没断，是这种情况，就是有外界的干扰呗。
可以，
可是他有这种情况，没有孩子声音的时候，我一个人打坐比较安静，安静的时候特别难熬。为什么开着电视或者有匣子这种声音的时候，感觉那个时间好像快一点呢？没有那么难熬呢？
你说的这个不一定是规律，不要把它当成一种规律，不一定，不一定的。
我目前有10座8座的了吧，最近都是这种情况，感觉挺快的。
还是应该尽量的自己念。如果是你觉得你自己念是难熬的，你跟大家就是看电视的那一种容易熬，那你应该还是尽量的自己念，尽量的杜绝这种情况啊。
是吧？那你看，老师，如
可
果
能
这种
还
情
是
况
不知
呢？
不觉的跟着电视剧情走了吧。
啊，对对对，有这种情况，可能
那你这
就……
种情况能行啊？就得不能这样，你只能持咒啊，不能
啊，
这
我是
样。
吃肉了，吃肉了，但是外面的声音也听得非常清楚啊。
但是你没必要分辨它呀，你没有必要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啊。
我不理解，它只进入我耳朵里面，然后我一边吃肉，就这种情况，感觉也挺快的，偶尔会分心。
你还是会分心，这样是容易被分心的。
那我
只
目
管
前
吃
你说
肉
这
吧。
个，我目前他就是这种情况，我不知道，那个这样算不算是一坐呢？因为
这样
我也
算
最
是
近，
一坐，但是你尽量的避免吧。本来这样可以不用避免的，但是你觉得这样打坐容易，你自己打坐反倒难熬。你是明显的是已经随着那个情节走了，你已经随着情节走了。
我这属于偷懒了是吧？
对，
算是很不如法吧，这种情况。
不是很不如法，不至于，不至于，你改就行了啊。
我就是可能有的时候还得这样子，因为我一边看孩子一边那个上座嘛，我不能
那不
把自己
行，
关在屋
那
里，
不
还
行，
得一
怪
边
不得
听。
快呢。你这一心两用，一心即用了，这不行，不能一边看孩子。你要是一边看孩子一边上座，你就别坐，你把孩子看好呗。
我说的所谓一边看孩子，就是孩子他
不
看
行，
电视
不行，
干嘛干嘛，
不
我
行，
就
死
听
心
着。
塌地，一切放下。
行，那我知道了，老师。你像我在咱们连麦当中，我还在吗？啊，我是说，比如说那个，我一会儿不连麦了，我不就下麦了吗？下麦了，我能就上座了。上座，我这个声音开着行吗？
上座了，声音开着，就是像
就
连麦
是
的
这
声音
个
开着呀。
那个，我还在视频当中，视频你们说话我还听得见啊，这样行吗？
不行，绝对不行，绝对不行，你就不能，你只能去听咒语，别的那些声音只能被动的传到
我
你
不
耳
知道
朵
我说的
里。
清不清楚。
我说的你听见了吗？
啊，你好，老师，刚才可能断线了，我这
只能被
上
动
座。
的听声音，你这种不行，你别期望着就是开任何的声音，这样不对。像你这种情况，应该尽量的避免开任何的声音，或者是有任何同时的一种的事情，看孩子啊，放腾讯会议啊，等等等等这些，乃至于放园艺老人的咒音，这都不行，不行，你这个就不行，你这应该尽量避免，实在避免不了，你只好。就是只管持咒的这样的给他同时听下去，你这种情况应该尽量避免，因为你实际上不由自主的还是顺便在干其他的，这不行啊。
那我有这种情况，我有时出差的时候，不就是在机场也好，在火车站也好，来不及打坐，不就直接上座了吗？上座外面有那
还
种
是
声
当
音。
你一个人，当你死了，当你没听着。
哦，行，那我那不算大，不算断坐，我原来有过这种情
你
况，
这
是
个
吧？
打
不能
坐了，
睡
就
醒
像
了
是
吧？
你死了，你从地球上消失了2小时。
啊，我明白了。然后我再咨询一个问题，老师，那我原来有过这种情况，我不算断坐吧？我不用重新再打吧？
不用重新，但是以后一定要注意啊。
哎，好嘞，老师，谢谢老师，我没问题了，再见。
导致二印好难下去。二印中指跟中指交叉怎么样容易下去？就是中指靠近掌根的那个关节、那个指节那个地方右压左交叉，就是在中指的根部右压左交叉啊。看孩子也是修行，我们修行是服务生活的，不要本末倒置。你这种情况啊，看孩子也是修行，我们修行是服务生活的，不要本末倒置。你就应该专心致志的去看孩子，不要修行啊。 去用看孩子这种方式修行也行，因为深入的去看孩子呗，没必要修心中心啊。这是静水流心的心一直在提醒我们。刚才上麦的是那个静水流心吗？不是吧？不是就好啊。行，
老师，刚才上麦的是我，
好，
我也不是为了那个看孩子时上座，我这不是
嗯，
为了不断坐吗？
嗯。
他有时这种情况，哈哈。
你死心塌地的在那坐，实在弄不了了，你就死心塌地的在那坐，护法神帮你看孩子，好吧？你别自
好
己
嘞，
分一
老
个心
师。
看孩子啊。
哎，好嘞，好嘞，老师，谢谢，谢谢。
莲子老师好，在 开始什么六座虚空怎么粉碎？杯子可以粉碎，虚空怎么粉碎啊？根本没有虚空粉碎，就是虚空不可思议处无障碍。老师这个知见你认了？你认啥呀？有啥可认的呀？修心中心法的过程，往往害怕什么来什么，在临前依然坚持打坐。我以前就有个心态，想死也不怕死，哪位菩萨拿走做事都可以，神识消了，下辈子也就不是我了，佛性长存。心中心打完100座之后，每个轮回你们都得感谢我。要说有个害怕，最近有个害怕就是怕父亲突然去世。我说只要你们肯念观世音或者每天念佛1000遍，你就结婚。你这哎呀事儿太多了，你就是先修心中心法。他念观世音，他要是嘴念心不念，就是喊破喉咙也枉然呢。他怎么念是他的事儿，你把自己的情况你寄托在他人这儿，何必呢？你自己要修心中心，你就做完千座。你要是不做完千座，你总是心里这样七上八下，左掂量右掂量的，你这个根本的东西断不了就不好。你要么你心中心就修千座，要么你就找一个其他的适合你的法门，一门深入的修下去。你何必呢？家里人要是肯念观世音菩萨多少遍，你就结婚。你这哎呀，关系不亲，邪见圈念，一生都不肯。害怕什么来什么，心中心的法你不敢修了。心中心法为什么不敢修啊？怎么了？慧西金刚元婴老人这儿也有，给你介绍一下。你修，你随便，你愿意修啥修啥。慧西金刚有啊，有4个人，有一个在海外，有3个在海内，还有另外一只的也在海内。那一共有5个人，4个人，你去找吧，会有的。你第一次接触心中心，言语不当啊，不一定是你言语不当，也许是我们不当呢。嗯，我的意思是，如果是生活特别的重要，那就生活不要修行了。我们是怎么生活，特别特别重要也好，不重要也好，发现这都是没有出路的，所以我们来学佛。但是学佛的佛法也并没有让我们就完全的断绝生活呀。在不断绝生活的情况下，也可以学习佛法，这就已经非常好了。我们在生活里头折腾不出来什么，但是我们也尽心尽力。现在就是这样的，第一次接触心中心法也。明天也下不去，可以求求元，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求元婴老人。刚才我说的你试了吗？中指右压左，交于虎口的那个中指右压左，又有一个要修慧心，修修都去修呗，挺好的。你心中心你修不了，你修其他的你就修呗。一般以前的时候，这个慧济金刚是要心中心过千座的，现在也没有这种说法了，无所谓。你们爱修什么修什么，修什么是你们的自由。不适合修心中心，最好不修。我们也省得答疑，也挺省事儿。你自己看吧，就怕你自己了不了。你这，你就说就这么说吧，施东方，你认识我们多久了？你现在还在这儿这样，就是说的是七上八下，有这么多问题，这么多事儿。修心中心3年，你早就没事儿了。你即便你是个世间人，你没事儿的去干世间法也很好啊，你何必在这儿呢？就是说的，一方面学着佛，一方面心又不安，一方面心又不安，一方面还必须有个什么可学，就这样学学学，学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说起来好像是个学佛的，是个修行人，实际上呢，那心里头的不安多了去了，咋修的呀？心中心法千座的这个，就世间法的挂碍呀、烦恼啊，你3个月都掉的差不多了。就是你要是3天前，你要是好几年前你修心中心法，现在极大可能、极大程度上早就没事儿了。但是你不肯下决心，你不肯尝试这个，那你怎么办？慧济金刚，这个你这样，你今天是周几啊？今天是周一，是吧？你现在就转频道，你去齐老师那个频道，你去问他，齐老师最清楚这几个慧济金刚的传承，你去吧。是呀，你学了这么多年，你心中心做不下去，心中心就是3年立断。3年有可能，以后你再不用借用任何，再不需要借用任何形式上的一种修行来去修行，至少有这种可能性。3、500座就能见性，元婴老人说的，要不见性去找他，这法的这力量是不可思议的。你要错过那也是你的因缘，那也没办法。 下坐了以后睡觉好，会做梦。哎呀，别理会，现在也是梦啊。但是百座内有的时候做梦，他做的有的时候会做一些奇怪的，也别在意啊，都是梦来着。我们有烦恼，有疑惑，所以我们需要修行嘛，就这么简单就可以。说安心也很好，反正修心中心也要吃点苦的，每天无论如何要坚持做，不坚持做不行。我在努力打二印，你打二印就打二印，你为什么要说努力打二印啊？你现在在试试手印是吧？你试一下，中指右压左，中指根部右压左相交于虎口。刚才我说了，第一个下去了就是中指根部相交，两个中指根部相交，它容易下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即便是下不去了，你的大拇指扣住无名指的那个指尖，你跟那里接触，第二印也算数，不用因为下去下不去过于担心。但是下去它是比较稳的，我是提倡下去的，就是说你大拇指能够扣住无名指的指甲盖，那样的话结的就紧。我们来人间不都有使命吗？还是我的认知有什么不如法的地方，请老师明示，谢谢。就是来人间有使命这个事儿是在哪个佛经里呢？如果在哪个佛经里，你就告诉我，我去好好学习。我没有发现佛经里有说来人间是有使命，或者说我们来人间都有使命这一套啊，没有发现。所谓的本自具足，它不是一个套话，就是你不需要这些也可以，你不是离不开它。你现在你呢？你不修什么，你就这么不安？你这种情况典型的应该修心中心的这个石东方，但是你修别的都好啊，你自己看。我原来扭过脚的那几天，为了不断坐，躺着打过几坐，后背靠着打过几坐。如果你因为扭过脚实在不能坐，这个时候是可以躺；但是如果能坐的情况下，你选择躺，这是不对的。那么这种情况也可以补救，就是你后面再多坐几坐，把它补回来就行了。像你的不是在百座内吗？是吧？你的百座再多坐一轮，这不就行了？不要轻易的从头做起，前面的不算数。如果这样的话，它就容易断坐。后背靠着打，你这个靠的不多，你靠了。靠不好容易吐血呀，后背靠着容易吐血，实在坐不起来了可以躺打，不能因为困啊等等的原因就躺打了，这是不行的啊。实在是起不来了，这个时候躺打是没问题的。除了这个之外，躺下去是不行的，是绝对不行的。你得找一个地方，比如说特别困、特别累，你就坐在床边打，让你一躺就能摔下去，你这样你自然的就不会摔了，自然的就不会躺了。前两天梦到爷爷，第二天就遇到心中心了，请了金刚砂，是不是爷爷在提醒我啥呀？我不知道。如果你不放心，你可以用金刚砂给他超度，但是我觉得你不要猜，猜的这个东西啊，就是不一定谁说的，就是谁说的都不一定准，不要相信任何人的。你不安心，你就给他撒金刚砂就行了。你自己不知道的事儿，你自己的爷爷，你要去问别人，人家骗了你，你都不知道，没有必要。你要是觉得不安心，可以撒金刚砂，不要多做联想。我觉得，你咋知道？我这刚才是不是你说了你在百座打坐的时候手机放视频？如果比如上佛放佛法的讲座有影响吗？有影响，不可以啊，有影响，逗号不可以，叹号。你这个打坐的时候不要手机放视频。如果别人在你跟前放视频，你控制不了就算了，你自己在这主动的在这这样，这不行啊，这是绝对不行的啊。撒在爷爷坟上就行了。对的，是的，是的。今天打坐心中心175座了，这个礼拜打坐中途莫名的伤心，流泪哭泣。我不管你哭还是笑，你那个结印持咒啊。至于你哭笑，那不管结印持咒，别忘了结印持咒，只管持咒，哭笑随便，别在意。刚开始上了8座，感觉念头纷纷的，很热，腿忍不住动。持咒时嘴动不出声，可以吗？当然了，这是最好的，嘴唇微动不出声，这就叫做金刚持。还是觉得有点难熬，那就有点难熬的坐下来。第一个，不要考虑念头的多少，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发现没有照顾咒语就照顾咒语。第二个，热不会热死你，穿衣服穿得透气一点，热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反应，不会热死你啊。第三个，腿尽量的不要动，实在受不了了。动动腿，换换腿也行，但是尽量的不动，这样好，安心持咒。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是不出声是可以的，非常好。第五个是觉得有点难熬，专心持咒是最容易熬下来的。如果你不专心持咒，越来越难熬。我们千座都是这么熬的，每个人都是熬下来的，每个人都有煎熬的感觉吧，就这么说吧。每个人提到千座就是煎熬，熬啊熬啊，真是不知道熬的。 你说见呀，还是不见呀？有东西可见呀，没东西可见呀？你到那时候熬的都给你熬的这些东西，根本都不想想，这就类似于见性的心态了。都是熬过来的，熬吧，怎么熬好啊？就是持咒是最容易熬的啊，老是持咒它熬得快，你不持咒那一分一分可难熬了啊。老是持咒容易有奇迹，持咒吧，腿不动，腿疼了会伸直一会儿，腿实在疼了可以换腿。元婴老人说了。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有的人提倡腿一直不要动，我们是要专心的念咒，心中心的关键点是咒语跟手印，结好手印，只管持咒，这是心中心的关键点儿。它是通过咒语跟手印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镜智的，别的宗派都没有，只有我们心中心有的就是咒语跟手印，这是跟他宗不共的地方，是佛的传承，祖师的加持传承。所以你就是结好手印持咒。安心持咒，如果腿疼的，对于你安心持咒非常的受影响，那你就换腿伸伸腿，然后继续的安心持咒，只管安心持咒，不要考虑腿，不能在这算一坐里头腿多难受，或者是动了几次，或者没动几次，没必要，就是持咒这一个事儿，别的都不记得了啊。我之前打坐的时候突然有个念头，没有明心见性这回事儿，那也没有你这个念头这回事儿，把这个念头忘了吧。没有明心见性这回事儿，还有其他的事儿吗？还有你这个念头的事儿吗？有你突然动了个念头这回事儿吗？这是一种你要是说没有明心见性这回事儿，这还是断灭见呢。那要看在什么时候说了。打坐的时候不要相信自己的念头，打坐的时候只管持咒。打坐的时候那些灵感呢，都是似有非有，都是错误的判断。如果发现手印松了一点，赶紧打好就。可以了吧？手印松了一点，稍微有点变形，可以不用动。如果手印实在变形了，就可以调整，甚至如果是变形的厉害，就是散开给它重新结好，还算一坐。修心中心可以吃肉吗？应该这么说，吃肉的人可以修心中心，但是吃肉是一个不好的习惯，能改还是改。还有一个，那居士平时生活没办法，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原则你掌握住，不是自己想吃。写手印，手累了可以举高舒缓吗？手累了不会累死你，别动，尽量别动。手印不松，还是得一直放心口部位，一直放心口部位是对的，就这样，不会累死你啊。只管持咒就好，只管持咒，你这些都会小。你要不管持，你就在这动吧，你越动越累啊。今天第一坐，举高舒缓了，还算吗？算算，举高舒缓了算，别担心，但是尽量的不动就好啊。就是一气呵成，掌握住几个要点，咒语不停，手印不散。不得少于连续的2个小时，不得少于连续的1000天，掌握住这几个主要的原则。最近做梦总是找工作，白天又啥都不想干，零动力，闲晃荡，是咋回事儿？你这个找工作的事儿，你问我，不管你是闲逛荡还是找工作，这不相干啊。至于你想不想工作，随便你。你这是害怕找工作是吗？我看着你这个样子，这个趋势是，就是说不想找，但是呢，形势又逼得你不得不找，大概是这个样子。
这是世间法上的事儿，就是这么说吧。你懒得做饭，但是你呢，你不做饭，你又没得吃，你怎么办吧？这有啥事儿啊？还值得你在这儿说？
这跟修行不相关，这世间法上的事儿啊，是这样的。找工作和不找工作，它都有弊端，它都有就是不好的地方，你自己能够接受就好。你比如说，你找工作了，你就忙啊，身体不好啊，打坐紧啊；你不找工作了，你没有钱，压力大，你就觉得自己浪费时间。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不好，世间法就是这样的。你要选择一个，你就得失去点什么。修心中心法必须灌顶，对吗？是的，是的。你认识一位北京的师兄，他也修心中心，他说不用，没有听说有不需要灌顶的。他没有，他跟我们的传承不一样，应该是我们这支就是元婴老人下的这一波这一法脉的心中心法都需要灌顶，没有听说不需要灌顶。只修六字明的话不用灌顶，是的，只修六字明其实也是灌顶。你要是修心中心法传承的六字明，就等于已经普灌过了，已经普灌过了。什么叫普灌？就是已经受过二祖的灌顶了。如果你修的是六字明，就已经受过了。如果是我们传承的，不用客气，咱们就是平常心是道，平平常常的，正正常常的，就这样就行啊，没事儿。你有什么你就说，我们在这儿就是怎么说呢？大家发心愿意这么去做呀什么的，这是我们的分内事儿。等你修了就知道了，这都是应该的。 不指望任何的道场能够修完的是最有力量的。我们大家一般的都是各地方都有修心中心的，各地方都有修心中心的。 不要有组织纪律，不要有这些，没有这些你还能修得下去，这是最好。当然了，师兄们有时候也有聚会，然后小美和豌豆的这个就是说被别人骂了，说以后不要搬别人的话，这个情况很奇怪。这个情况很奇怪，因为人家说个话，他说的对不对啊？他说的对你就改，他说的不对你就跟他交流。他如果说的不对，你跟他交流，他也不听，你就别搭理他了，你就当他放个屁就行了。人家，我刚才说了，人家放个屁，你一天都心情不好，何必呢？人家放个屁，你心情不好，何必呢？你就当他放个屁就行了呗。也可能年纪小，也可能是没有修，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我最近在和爱人亲密关系的工作中，从体佛法是一句话，我们本来就在法界中，只是世人认为自己在人间，却体悟到祖师大智慧，隐约明了，如如不动的真意，特别感动。即照照寂的含义啊，即照照寂啊，说的是体用不二，体用不二。即照照寂的这个寂，说的是体。什么叫做体呢？体是一丝不挂的。没有任何东西的，你拿去拿捏不了。体就是指的是，一尘不染、一法不立的赤裸裸、净洒洒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叫做体。所以形容那个东西叫做寂。但是这个体呀，它有用。这个体是赤裸裸、净洒洒的，但是这个体本身它有一种用，什么用啊？就是这个照，照是体本身的用。所以这个照是一种修行，而这个照也跟本体联系是有联系的，它离不开这个体。它并不是离了体之外，另外有一个用，这个用是只有这个体才有这个用，这就叫做寂照。寂照就是这个寂是能够照的，而照的这个东西它是离不开这个寂的。就怎么说呢？就像是镜子里面你照到了你这个人，对吧？你照到了这个人，他跟镜子本身它是两回事儿，但是它离不开镜子。如果没有镜子，就不会发生它照到你这种情况。但是有镜子，同时你看到镜子，同时镜子就能照到你呀。所以这个体和用它是不二的，这就叫寂照。寂照，然后照寂是什么意思啊？虽然你可以观照，你可以怎么样，但是这个还是没有离开体。前面的说的体能有一个用，叫做观照的这个用，而这个观照还是没有离开这个体，这就叫做寂。寂就是指的是离体啊，离体湛寂，这就是湛然常寂，寂而常湛，常湛就这种的东西。体这个东西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叫湛然常寂，是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它并不是死水一潭，它可以启用，就像是太阳，太阳它可以照啊。你这个照能照到一切的万物，它离不开太阳，没有太阳它就不可能有太阳的光亮，有太阳的光亮你才知道哦，太阳出来了，就是这样照。寂照照寂的意思就是体和用它是不二的。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叫做什么例子啊？叫做齐老师说过，如珠吐光，还照珠体，就像是一个明珠，它有发光，它发了光，你就知道了哦，原来它是一个明珠啊。尤其是像夜明珠这类的东西，它在夜里面，然后它发了光，然后你看到有一颗明珠。就是这个意思，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就这么说吧。寂而常照，照而常寂，解释的太玄。如果你觉得不明白的话，就这么说：照而无照，无照而照，就这样解释。寂就是可以理解成是不照，不照而照，照而不照，这就是寂照照寂，好吧？百座内最好不要看相关书籍和开示，对吗？是的，是的。以前的祖师说的意思就是百座内最好不要看书，包括祖师的也别看。但是现在的人在这儿，他要是特别的闲，又失业，在家待着，在这儿刷手机啊，什么看电视啊什么的，那他看一看也行。有一种人是非常不适合百座内看的，就是这种人每天都要读书，尤其是读佛教的教理，就这一类的人，他离不开书这一类的人，百座就不应该看，让他断绝掉这个看，只管修，体验实修。六阴一咒的力量，体验了一阵子，到时候再看书。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永远不看书，我们只是摆坐不让你看。
能不能传我净土法门？我好度一下我妈和村里的老太太，他们不会打坐，只适合净土法门。净土法门，你看那个六字大明咒修法行不行啊？六字大明咒修法啊，它是观世音菩萨的秘密心语啊。观世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那么你组织他们修六字大明咒，多念六字大明咒，然后打坐六字大明咒，行不行呢？如果不行，你就那个用那个阿弥陀佛结定意念阿弥陀佛，先这样念着，
你妈还有村里的老太太，还有兄弟姐妹，就不说村里的老太太，就是你妈还有兄弟姐妹，这些修六字大明咒是非常适合的。为什么呢？因为六字大明咒不光能够往生西方，而且六字大明咒它是这样的，六字大明咒它不光是可以那个往生，而且它你活着的时候，它也能调节身体，身体多少也有一些改善。那观世音菩萨跟娑婆世界的众生有缘呀，所以修六字大明咒对于你妈还有你的兄弟姐妹就很好。她如果愿意发愿往生西方，就让她修六字大明咒，回向发愿往生西方。如果她想要求现世的一些，比如说身体好，就让她发愿先求现世的身体好。然后等到她修一个月、3个月，那她的身体呢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到时候可能她就修心中心了。六字大明咒有要求多长时间？六字大明咒每天最好做1个小时，坐下多念六字大明咒。之间接触一个密宗修行群体，各种布施、烟火供、贴般若法眼。哇塞，我们心中心也有密宗的修法，但是没听老师说修这些。我见过这些人，他们好忙的，他们每天呀修啊，上午4个小时，下午4个小时，晚上还要加班修，修得好累，人都修得好虚弱。他哪有空修心？他哪有空修心中心啊？他根本都没有空修心中心，他特别的不安，特别的害怕，就靠这种所谓的咒啊，所谓的咒语啊，或者其他的这些方面呢，来安他的心，来让他这些害怕、担心少一点，求吉凶祸福。但是啊，这个世界就是在变化，它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好多好多种变化。他这个求到啥时候是个头啊？心中心法是明心见性，是让你是洞察这一切事物的本质，本质它就是无常的。它是非实有的，它是虚幻的，你何必在这样呢？没必要。所以心中心法不需要那些，那些属于就是密宗里面的一种方便用，给你暂时安心的，给你吃个糖豆，让你不要哭。所以修心中心法，就刚才说到慧依金刚那个，修了心中心，你都不需要这些，一听好累啊，不需要这些。佛法的修行应该是大修行，越来越轻松，不是这样加东西，这加的没完没了了，还行了。布施、烟火供、贴般若法眼，哎呀呀呀，不说了，不说了，这时间太复杂了，累得很。坚持了一段时间，我爱人说我脸都黑了，也累得不行。求啊求啊求，可累得慌，可担心，可害怕，弄得疑神疑鬼的。没有什么事儿，即使世间的有一些什么事儿什么的，你就别理会，别在意，扛过去它就好了。因为它是变化的，所谓的变化就是坏的也不可能一直坏。所谓的变化就是好的也不可能一直好，你何必呢？它好坏都跟你没关系，这都是就是那个不生不灭，那个是真实的你，其他的都不是。你在这整什么呀？爱咋咋吧，也不会怎么样。佛教的核心呢是般若，离开了般若这个，那你去弄气功啊，民间的巫术啊，它也多少有一些灵验的呀。农村老太太没读什么书，那就让她修六字大明咒，念六字大明咒修法。如果六字大明咒她都觉得困难，那就念佛，结方便定印，结那个定印念佛也行。说是让打造10重功德铠，以后每天都自动会有功德，啥玩意儿啊？你这是？看一下佛教的书，大乘经典。我记着净慧老和尚曾经总结了禅宗7经，我心说禅宗还有佛经啊，但是那些佛经都是比较典型的。自古以来称颂的，应该多看那些，读《金刚经》吧，静水流心。你应该看一下元音老人的，看看适合不适合。如果看元音老人的不适合，先读《金刚经》，《金刚经》的功德比他们都大啊！阿弥陀佛一字心咒，阿弥陀佛一字心咒，这个也需要有传承。结方便定印念心中心咒，不可以代替每天的打坐。每天的打坐必须要你自己，就是结手印持咒，然后要做够连续的2个小时。你要是其余的特别有闲时间，然后又不够2个小时，这个时候可以结方便定印，全且修修，多了解了解心中心法。方便定印也可以念佛号，也可以的。你修心中心，你念佛号干啥？修心中心就心中心呗，心中心咒语结方便印，念心中心咒语，讲经说法，然后提倡在生活中念念觉照，也说开悟了。我总不太相信打坐是绝大部分需要练的吧？小美啊，小美，我总把你的那个误认为是那个福建的陈美眉，你应该自己看佛经，然后去对比她说的对不对。 不要听他就是光单纯的讲经说法，看符不符合大乘佛法的经义啊，要看看符合不符合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念念绝照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绝照是不跟着念头跑，并不是念念绝照。第三个，开悟见性，那就看看他的开悟见性怎么样，你自己去比较，学人自有学人眼。有的人可能吵了一架，然后醒悟了，这个总结了一个经验教训，他都觉得是开悟呢。现在"开悟"这个词儿用的烂，不是这样的。打坐是绝大部分需要练的吧？你呀，就可能对于心中心法或者是这些名词术语不了解。心中心法实际上并不是打坐，它只是借助打坐的姿势结印持咒这样的一种实修的法门，应该这么说。就是轻而易举的通过念念绝照就开悟，他那个念念绝照是他的念念的偏斜，他的念念的执着，他不一定是能绝照得了。现在的人没有这个功夫，没有这个基础，有这个基础的早都已经就是成佛成就过了。那么现在的人是实修，或念佛，或参禅，或修密。那么心中心法是一个实修的法，打坐是学佛的可以打坐，但是不学佛的他们那些的也打坐。现在那心理学啊，干什么的，他们打坐比我们多多了。外道也打坐，人天共法，有一个说法叫我们不是打坐，佛教也不是打坐，佛教是84000法门，你找个法门去修。我今天方便定义念心咒，只做了1个小时，就是前面已经做够2小时，可以的，可以的，这个是行的。如何看待爱人？看我修佛时说神经不好，现在修佛的领域是不是特别乱？那哪儿都乱，有没有一些哪些情况是需要特别的方便我以后避坑？我觉得呀，有2个。第一个呢，就是说交钱的你要慎重，别往钱上去凑，好不好？这是第一个容易避坑的。第二个就是有神通的，他能帮你看这个看那个，能够开你的天眼，他自己也有天眼的这一类的，你也要注意。第三个要避坑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每个人呢，他各有长短，有的人善于定，有的人善于讲法。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么就是你自己有烦恼的时候，你问问他怎么对待这些烦恼。你比如说你碰到了一个烦恼的事儿，对吧？你就问问他这怎么办呀？看看他怎么回答，对于你这个烦恼有没有帮助？通过这种方式去验他，也有用。就是你只是为了断烦恼、消除烦恼跟疑惑，你这样的话你就不容易上当。如果你还有别的，想法，比如说我想要跟别人不一样啊，我想要快速的发财呀、啊，我想要满我的愿，让小孩子考上好学校。你有这些的，你再去求佛法，就容易碰到邪师。这个东西教不了太多，因为有傻子总是会被骗的。傻子为什么傻？他的那邪知邪见的，你避坑不好避。
郭老师，
但是永远有聪明人，怎么都不会被骗。哎，你说。
我是现在有900多座了，
哦。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前头可能有600多座呢，我修的都不太如法，然后之前可能因为各种问题吧，就那个群可能就之前修的时候就没有，每天经常参加那个答疑，然后我到了600多座的时候。
等一等，你前600座怎么不如法了？你具体说一说。我想着你可能你误解了，我这不一定是不如法。你说说，你
我
现在可
是，
能是觉得自己没开悟见性，让你怎么不满意了？你现在觉得不如法，你说说我听听咋不如法了？
我这时候也没怎么参加答疑，然后我就把那个打坐呢，就当成一个作业，就反正就把每天把坐打了，把这个咒念了，我就觉得我的工作就完成了，功课就
挺
完成
好
了。
的，挺好的，可以，可以，挺好，可以。这
然
个不
后，
用，我不用重新打坐。
我是这样。然后呢，我现在呢，因为是900多座了，900多座呢，我就是现在呢，还是就是感觉自己对明心见性的这个事儿，我就是感觉自己一阵明白，一阵糊涂的。现在的话呢，我今天呢有这么几个问题哈，我就渐次的来问。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一直就是这些日子，我一直对亲正本来这个事儿，我就是很迷惑。因为我这个900多座里面吧，我就是也没有到这个，就是那种各种的那个说的那个境界爆炸了什么这个，我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亲正本来呢，但是这个老人也说，就说本法要亲正本来。那么我就想，我这个本来我也知道这个是个相，就是，但是总是觉得我什么都没有，那我这个坐是不是打的这个功夫就不行呢？这个我就没有进步，我就是一直在这个。 这么一个
我们先聊这一个吧，我先插入聊一下这个，因为刚开始你说的你六百座不如法，然后呢就是说的是那个没有听开示，这就已经多事儿了，开示本来就多事儿，你也不是都要听的呀，可以不听的。
好吧，反正我总觉得我自己就是比别人会差一点儿，这个就是比人很差，就是这种感觉。因为我之前也没有这个修过别的法，我们就直接就修的心中心法
啊。没有没有，这个没有关系。就是从你前面的来说的，就是由于你没有开悟见性，你自己觉得你没有开悟见性，你就开始疑神疑鬼了。前面的那些你做的没有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觉得你没有爆炸，我也不跟你算爆炸的当。爆炸不是开悟，开悟也爆炸不一定是开悟，开悟也不一定是爆炸。这个大家也都知道，你应该也会明白，是吧？你
是
明
白
吧？好好，不要爆炸了，我也没有爆炸，好吧？我现在就问你，你说的有时候明白，有时候糊涂的这个明白是什么？你明白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说说试试。
我明白的时候就是说，哦，这个明心见性，那个就是老人说的那个明心见性的那个书里的那五条什么的，我自己心里头也知道，哦，是这么回事儿。可是有时候呢，又看到这个，就是包括答疑啊，或者看到一些什么的，我就想，哎呀，我说我在座上我什么都没有，我这个算不算我能修到这个根尘脱落这种状态，然后才能算，我就一来回来去的在这里面。
好的好的，元一老人说了，那个座上有境界啊，是咋回事啊？特别着相的人，他就容易坐上有境界，就是元一老人就是这么个说法，是有的，是这么说的，就是说你由于你特别着相，所以才导致了你坐上有境界，知道吧？元一老人是有这个说法的。好了，所以这个你就可以扔开它了。
嗯，那
还有一个你说的是根尘脱落，根尘脱落的根就是六根，就是内的这种的眼耳鼻舌身的意，这个六根啊，接触六尘。六根就是你的心，对不对？内不随念转的这个心，那么六尘就是指外面的境界，对不对？自己的心和外面的境界，这是六根和六尘。六根和六尘，这是根尘脱落。那我现在问问你，有根尘吗？
现在没有。
根尘是虚幻的，所以本来就没有，它谈什么脱落呀？所谓的脱落，就是原来坚固的认为它有，突然在坚固的认为它有的这个东西，它不是有了。那就是像掉了枷锁一样，这就叫做根尘脱落。根尘脱落实际上是一个特别羞死人的一个词儿，它不是个好词儿。它形容高僧大德就这么形容，坐下就是教下有时候这么形容，但是禅宗里面从来都不说它是根尘脱落了。为什么？这个词儿很难听啊。为什么？说明你原来坚定的认为是实有根尘，所以才会脱落。你要是没有一个根尘的，谈什么脱落呀？本来就没有根尘的，你还整个根尘脱落？
哦，我还一直以为要追求这个根尘脱落的这个状态呢，如果没有的话，
它并不是一个状态，它是一个多余的，它是一个错误。根尘脱落和身心世界化空是一个意思，是身心世界就没有身心世界，你就不要在这讨个身心世界化空了，何必呢？
哦，那我这个可能是我之前我误解了这个事儿。
还有呢，还有那个什么能所双亡，还有那个任取，你这都说说吧。
对对，就是能所双亡和这个根尘脱落应该是一个意思吧，就不同的叫法吧。
对对
对、
啊、
包括那个爆炸是那个我知道，那是那追求那个。之前那个齐老师也说过，那是因为你身体的震动才会有那个爆炸的、那个我知道。然后就是这个我其实也知道，就是能所双亡呢，在那种情况之下你容易见性，这个我之前也问过多次这个答疑的时候这个问题。然后我
任取怎么回事？
任取呀，我不知道那个怎么说，一个那个就是说你有这个坐下，就是不管是坐上或坐上也主要是持咒嘛，就是这个坐下就也有这种一念不生这种时候，但是也觉得也挺那什么的时候，也不是说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偶尔非常非常少，非常非常短暂的有那种时刻，所以我就是也是疑惑，这个是不是说那种状态要需要有一个量，比如我有 多久多久我再保持那种状态我才能、
啊、不需要多久，不需要多久，也不需要出现多少次。为什么不需要多久啊？因为那个时候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多久，有时间的长短之分吗？
嗯，哦，对对，这你说的这个是这个道理对了。那我还是我
那个时候有任取和不任取之说吗？
嗯，也没有。
那个时候就是实相。现在我们在这儿说，我们在这儿哪怕捧一个祖师开示，很认真的看，还是不是实相？
嗯，这个我觉得我是可能是之前有误解对这个事儿。我以为是要，因为也听不同的老师的这个答疑嘛，也说要是要持续很久很久，然后你不会错过怎么样的那个。
通过什么什么，只是为了转变知见。如果知见不变，那就没有意义。知见转变了，他并不需要再追求这样的，没有必要。哪怕他只出现过一次也行。
嗯，那我知道了，这个事儿我搞清楚了。然后我还有问题哈，就是说，因为我刚才说那600座之前的话呢，其实就除了打坐那边也没有关照，也没有想关照的一个事儿。到了600座之后，才那个有师兄才提醒，他说你这个要正行，关照是正行嘛，才开始就是关照这个，才把这个关照才把它提到自己的这个日程上吧，就这么说吧。但是现在呢，就是。从提上到现在也有个300那个多座了嘛，这段时间。但是我就是对关照的这个就是感觉这个力量特别弱，就自己警觉自己关照的时候就是偶尔。
那个时候有一力量去对峙什么，
就是也不说、就是、
那个时候，我就说那个时候
我是说经常就是说我一整天我想
不是、
哎、我
说的是那时候那个你说的所谓的就是那个刚才你说现前的什么的。那时候的话呢，那时候你怎么关，有什么力量？
哦，我没那个没有，我是
啊，那个没有，那是真关照。你在这找力量，这都已经远了。如果你有什么不好的行为跟言语啊或者思想，你给他制止，你给他改正，这就行了。这还不属于关照。关照是说的是你就是别没有事儿的时候别找事儿，认假做真的时候别认假做真，这才叫关照。
嗯，是，就是我现在也是说，就是，
那你说的力量是咋回事啊？你要用力量去干啥呀？
我是说我，是这样，就是我一天我可能我就想，哎呀，我又没有关照呀，我可能一天都没有
想。不是的，你把关照当个事儿了，关照成了大妄想，不对。
就是那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关没关照了呀？我这一天想起来，哎呀，我说我怎么没觉察自己这种状态？也可能我这一整天可能。在做事儿，
在一种修行位去了，总觉得自己修行了才行，不修行了就觉得不对了，跟着跑不对，跟着跑了发现跟着跑了就提醒自己别跟着跑，这个是可以的，但是跟着跑着的那个时候也忘了他，即便是你不跟着跑他也是虚假的，你何必在意这个已经跟着跑了呢？
就是没有觉察到自己是不是跟着跑了。
觉察什么呀？你觉察到跟着跑了或者觉察不到跟着跑了，它两个都是虚幻的。你要觉察现在就觉察，你现在就已经打成了两截，一个是跟着跑，一个是不跟着跑，你现在就别往这两边去跳，这就是关照。你不能在这一直再去懊悔它、
嗯、
懊悔它，那是妄上加妄。
哦哦哦哦，那我明白了明白了。
虚幻呢是有一边，这个三贤十圣是一边，凡夫外道、六道众生是一边，这两边都是虚幻的。你的关照是这样，你不要老是就是往高处去攀，然后往低处去踩，取一个高，取一个圣，舍一个凡，你在这两边去弄，那都还没有进入正行呢。
那个正行不是关照是正行吗？就是
关照是正行，关照不是有违法，关照不是让你这样去提起来的，关照是让你别找事儿。
那怎么才知道自己关照了呢？
你知道自己关照了，这是打妄想，不是打妄想吗？
那就
是
说
你打了一个关照的妄想吗？然后老师刚才问你，你说那个时候有什么？有
你早都忘了那个时候了，你早就忘了那个时候了，你这就叫错过。
嗯，
那个时候没有这没有那，没有这没有那，但是它也不断灭。也就是说，即便我们有不好的，我们改着的同时，也是虚幻的。不断灭就是我们也可以修行，也可以关照，这就是不断灭。但是毕竟空，毕竟什么都没有，所以你在这两头捯饬什么？老是嫌自己关照的不好了，或者要一个关照的好，何必呢？ 你这个关照和不关照两个全都是虚幻的。
我看的那个也是看的那个书上就说这个关照这个功夫说是要
关照的这个功夫不能够只从有为的角度去看，有无为的地方，明心见性的意义就在于你可以从无为的角度去关照。如果没有这个，那就没有意义了，那就一直做有为的功，你去做吧，做吧。
无为的这个功是
无为的功，就是做而无做，无做而做。什么关照不关照的？有啥关照不关照的？没关照过，包括以前就这么说吧，没有修心中心之前，你没有流浪过；修心中心之后，你没有修行过，也就是没有必要对于那些没有关照的去懊悔他，也没有必要提着一个关照的事儿。你觉得哪儿不好，你完全可以改呀，你完全可以提醒自己呀，没问题啊。但是你在这儿想要讨个明白，你讨不出明白的。它本来就是虚幻的，你想怎么讨明白呀？你那个关照和不关照都是虚幻的，你想讨什么明白呀？
理解了，理解了这个事儿，知道怎么做了。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就是这个已经900多座了，可是我总是觉得我自己在这个财色名食睡上还是放不下，还是就知道
财色名食睡没有耽误你迁座，你这过头了。财色名食睡没耽误你迁座，你还要怎么样啊？要不然你死了吧，还是怎么着啊？
就是我就说修了这么是不是就是知道
元音老人的问答集去看一下。曾经有一个人要赚钱，元音老人说你去赚了之后你用在对的地方很好。我们不是鼓励你挣钱，我的意思是这周围的一切的东西都嫌弃了，什么时候变得嫌弃了？它本来是你好的用物，你干嘛要嫌弃它？它怎么你了？它耽误你啥了？以前是财色名食睡，现在是你的法财履历，好吧？
法财履历，
法财履历
是哪几个字？
财法是心中心法的法，佛法的法，财是财务的财，履是伴侣的履，地是大地的地，
就是这个也是这个字面本身的意思是吗？
法财履历，嗯，法财履历就是你要是用它，你也需要用啊，你用它呀。你比如说你要传法，你要弘法，你也需要这些啊。法财履历它是一种方便，就是这么说吧，度众生的方便。
哦，那就是比如说哈，困了就想多睡会儿觉。
你一直不睡觉，你一直不睡觉，你怎么做利益众生的事儿？你怎么做自己修行的事儿啊？这不是法财履历吗？
就是说这个对这个财色名食睡还是有所这个需求，也没有什么过错是吧？
有需求啊，是这样，不是离不开就好。
您说的离不开是指的是什么状态？
不是离不开，比如说吧，找了一个男朋友，为了他要死要活，这就属于离不开吗？是这样的吗？
不是。
那我的那就没啥嘛事儿嘛。
就是睡，你比如说睡吧，就觉得哎，我今天睡少了，我要再多睡一会儿，我怕影响身体。
可以啊，可以。
这个算是为他所累吗？这个？
你睡吧，你赶快睡吧，比你这种想法要强多了，去睡觉去。
或者说。就是说或者还是比如说明这个别人或者说你一个什么，还是觉得一下子就觉得就情绪就上来。我说就是我有时候上来以后又想我这样上来是不是就不对，我应该只本来知道这些名也是空的，也应不应该在乎这些事。
我觉得这个没啥事，不要把这个过于夸大，就是他说的是对还是不对，说的如果是不对的那你就应该就是说告诉他不对。如果说的是对的你就改呗。
就是说就是说这些事儿你有情绪这个也不用去懊悔它，然后也别往心里去，是不是这个是一个比较那个好的一个状态。
你把好的状态往心里去了。
好坏也不在，对对，好坏也不在，就是这样也不算什么问题是吗？我一直
都没啥事儿，你在整啥方向不对，不要提法财履历了，不要提那个财色名食睡了。齐老师说过我们心中心不是这个方向。
行，那我就知道了，我就心里的这个挂碍我就放下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不是那个900多座了吗，然后迁座以后的话一直就有这么个说法，就是迁座以后你再打坐也没用了，也没有效果了。可是我就是觉得我前头那个600多座我能打的就不好。
那个时候有前头有后头，第一个我告诉你了，你那个做的是对的，就是说没有什么地方。第二个我想问问你，你那个时候是有什么好或者不好吗？你要讨个什么不好啊？
就是那时候打坐的时候也
别说，但是就是我
是不
就问 你那个什么所谓的一念不生两两分明的时候，
你就紧着这儿说，丽丽，你不要想你那个、
啊、
你远着、
啊、
远处的地方，哎，
那时候有好和不好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多个不好呢？你这不是打妄想吗？你还不关照？
啊，明白了。
这就是你要不要认，要是认哪个是实相，认哪个是真实的。如果你认你现在的这些想法是真实的，那你就是错过了。如果你知道那个时候是真实的，你有这些想法你就提醒自己啊，要改正啊，哪有这些什么好和不好、
嗯、
什么呀，怎么了。当然了，你迁坐之后你也可以多坐坐也没事儿，但是不是在坐上去讨了。
嗯，行，今天我这个那个谢谢这郭老师，您这个说的这个给我这个答疑，让我这个好多心里的那个疑问都解开了。
我还想着你要说受益呢，你要是说受益了就得挨棒子了。
没有没有，我就心里这个疑惑我就解开了，我就不会那么再纠结这个事儿了。谢谢这个郭老师，感谢感谢。
等你添油加醋的时候再说关照。
现在
不行，
现在呀，对于修行，对于关照，他都是在偷一添油加醋。他说的这个关照，我听着就是添油加醋。他说的那个修行也是添油加醋。什么财色名食睡什么呀，这是看他的样子也不像是什么多财色名食睡的，多财色名食睡的现在在那加班去挣钱去了。
不提他也不提这点事儿了，都该还有问的不利利。
不能过于较真儿。
没有，就是觉得自己做不好，我想往那个还
有一个好吗，
有好不好，对对对，这个又不对。那个没，我没问题了。那个谢谢那个郭老师，谢谢魏师兄。感谢感谢
老师，一会儿不用加班了啊，就是这事儿说完了。
不是，我说你这想太多了。说你是你还有事儿没有？
我没事了，我没事了。
好的好的，
好好。
心空净了，连心也没有了，能锁双亡，能锁双亡就是哎呀，什么能锁呀？以后再也不被能锁骗了，这就叫做能锁双亡。能锁双亡，照样能吃饭，能说话，照样起来吃饭，困难眠。任取是不是就是一肯肯定？你梁师红，我记得刚做了100座、200座左右吧。一肯肯定，关键看肯定个什么？他是应该这么说：一肯肯定了一个啥呢？我再也不需要肯定什么了，根本都没有什么需要肯定。就在这里能够一肯肯定，这是不容易的。三世诸佛到这儿来跟我说个啥，我也给他踹翻。不需要你在这说啥，别指东指西了，没有什么要肯定的。你要给我指示啥呀？在这个地方看你能不能一肯肯定。没想就是无需关照吧。不落两边是这样，离三界脱五阴，不纠结是关照，处过真修，法财履历可以，就是触到的那一瞬间马上可以放了，不用追前追后，心无挂碍。哪有一个心呢？没有一个可挂碍的东西，也没有一个心去挂碍它，无所谓挂和不挂，没有什么挂和不挂，应该这么说，没有什么挂和不挂。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是什么意思？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我记得在《金刚经》里面，他说的是小果，那个四果，就是小乘的四果和大乘吧，它之间是有差别的。就是大家对于无为吧，对于无为这个地方，有的人认为无为是断灭的，有的人他知道这个无为啊是无穷无尽的。那么无为的无穷无尽，它表现也有差异。这就是三贤十地啊，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就是三贤十地，三贤十地。三贤十地说的是这个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的这个实住实行实回向和实地。那实住实行实回向的这个应该都是，就怎么说呢，无为这是一样的，但是呢它对于无为的用它各不一样，它的显得用不一样，有的还被有为的所迷惑，还有这样的习气等等等等的。他没有发挥出无为的妙用啊，是在这儿有差别吧，无为这儿是一样的。也就是这么说吧，有的时候他又有为去了，他又认假做真了，他认假做真的频率比较高，有的认假做真的频率比较低，认假做真频率比较低，他不怎么认假做真的，他就慢慢起妙用，他认假做真的经常认假做真的，他起不了妙用，就是这一类的。但是不管是这一个还是那一个，他都是无为，一切贤圣嘛，贤圣就是指的是三贤十地。三贤十地的差别，三贤十地的差别主要就是大乘的差别。大乘的差别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就是究竟义这个地方上，不染一尘，这里是无所得的这个地方上，大家是没有疑惑的，在这个地方上是肯定的，没有疑惑的。但是有的时候他一会儿他又捞了，又认假做真了，在这地方上他有差别。对心理学怎么看？现在心理学都加了
灵性如是道的内容和佛法有相通之处，有的课是三生三世破我执之类的。
你这还是心理学吗？弗洛伊德也没有这么说呀，弗洛伊德也没有说如是道啊，也没有说三生三世啊，破我执啊。所以说你就知道了，有一类的人呢，他就要骗你的钱，哪个能骗你的钱他就用哪个，心理学火他就用心理学，如是道火他就用如是道，三生三世破我执他就用破我执，他不就是这样，你还这还听不明白这些词儿都咋用呢？所以说他就用心理学这个名词儿，里头的门派可多，弄得他可糊涂。在佛法来说的话，心外取法就是外道。什么叫做心外取法呀？哎，我上这个课确实有效果，确实解决了问题，这就叫做心外取法。为什么呢？实认为能有一个效果去干什么，这叫这都没在你的心外，你这个问题本来就是虚幻的，你还想有个问题可解决，这都是虚幻的呀，这就叫做心外取法了。我确实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压根就没有一个问题让你去解决，什么问题不问题，那是虚幻的外道骗，主要是这个，我能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啥问题啊？什么抑郁啊，啥啥啥的，说自己收获药师佛灌顶，看看佛经来辨别他。
吴老师好。
哎，你说。
请问老师，就是在放生的时候可以念那个心中心的咒子吗？
放生？放生的时候我们心中心念大光明咒就很好，大光明咒是超度他的、哦、一般的给那个小动物们念、哦、然后呢小动物的他那个命啊都好可怜的，让他们早日得度，所以放生的时候我记得是念那个多。还有那个什么听闻解脱咒啊，什么阿毗迦当嘎呀、啊、这一类的。
哦，那个
心中心的咒一般不会这么念，心中心的咒不要轻用，就是不是随随便便让你念的、哦、不行。
嗯，好，谢谢老师。
没事。佛经浩如烟海，但是有一个主脉络，就是三法印一实相印，你自己查着看，三法印一实相印。昨天参加茶会，今天是打第四印要加坐，今天打第四印加坐就加二印，打四印那一天加坐加二印，打二印那一天加坐加四印。